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蒙面的亲俄分离主义分子星期三在乌克兰东部夺取乌克兰军队的装甲车，这是乌克兰试图夺回被亲俄武装分子占领的城镇所遭受的屈辱性的挫败。在斯洛文斯克附近，装甲车中的乌克兰士兵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他们让武装分子把俄罗斯旗帜插在装甲车上，并且由武装分子开着车载他们进城。他们受到欢迎呼者的欢迎。那么还有报道说，一些乌克兰军人在和亲莫斯科的人对峙的时候临阵倒戈。目击者说，第二支乌克兰装甲车队向斯洛文斯克行进时候呢，被一群堵住道路的人阻拦。西方记者说，这些乌克兰军队在武器被毁坏后才被许可撤退。靠近俄罗斯边界的9个乌克兰城市中，讲俄语的反叛分子要求基辅政府给予他们更广泛的自治，并且要求就脱乌入俄举行公投。星期三，载有超过462人的渡轮在韩国南部沿海沉没，有将近300人下落不明，大部分是高中生。海岸警卫队官员说呢，已经有174人获救，4人丧生。人们担心很多人被困在沉船当中，或者是漂流在周围的大海，而附近的海水温度只有12摄氏度。韩国海军的海豹突击队继续在沉船内搜索，但是有关官员警告，困在船里的人仍然幸存的可能性非常小。数十架直升机和船只参与了搜救行动。美国海军官员说，如果需要，一艘2栖突击舰呢，随时准备参与搜救活动。这艘渡轮是星期二在从仁川驶往旅游胜地济州岛途中沉没的。在疑似激进分子实施了一系列致命袭击，并且绑架了100多名女学生之后，尼日利亚总统古德勒克·乔纳森召集他的国家安全会议成员星期四在阿布贾开会。一名总统顾问表示，乔纳森总统将审议安全措施和行动，以便确定今后的最佳的行动方案。总统顾问阿巴提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总统尤其对星期一在东北部博诺州大规模绑架中学女学生一事呢感到关切。阿巴提说，乔纳森总统已经命令安全部队尽最大努力营救这些女学生。星期三晚间，尼日利亚联合信息中心表示，只有8个被绑架的学生仍然失踪。尼日利亚国防部发言人奥鲁克莱德在一份声明中说，参与绑架的一名恐怖分子已经被抓。还没有人声称对事件负责，但是这次袭击事件和伊斯兰激进组织博科圣地实施的袭击手法类似。中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速度为7.4%，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8个月来的最低点。这一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学家们的预期，但是低于2013年第四季度7.7%的增长速度。北京为2014年设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为7.5%，虽然这个目标不太高，但是中国领导人看来可以容忍目前较缓慢的经济增长速度，因为中国正转向基于国内消费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搜寻失踪马航班机的工作星期二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南印度洋的这片搜索区域对于小型机器人潜水器来说呢太深。澳大利亚官员呢说，星期二表示啊，在经过短暂的6个小时的工作之后，那片海域的深度超过了蓝旗21的4500米工作深度极限。那么这个潜水器的预设安全的装置呢，把它送回了水面。联合搜救协调中心表示，有关当局目前正在提取并且分析蓝旗21潜水器搜集的数据。如果星期二天气状况改善，他们计划再次部署这个潜水器。 美联储主席耶伦说，预计通货膨胀将从目前的水平缓慢上升到美国央行定下的2%的目标。耶伦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他的首次重要政策讲话中说，通货膨胀率低看来是消费、能源价格下降等一些暂时的因素造成的，不过他说长期通胀的预期呢是保持不变。他说美联储在达到其通胀和失业率的目标之前不可能提高利率。耶伦虽然赞扬了美国迄今为止的经济复苏，但是他还在星期三呢还是提醒说，有关官员预测在未来2-3年内才能逐步恢复到充分的就业。好的，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各位
美国之音的直播现场为您主持这个时段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乌克兰官员指责俄罗斯正在向乌克兰输出恐怖主义，并且向东部地区的分离势力提供武装支持；北京对美国批评中国严重压低人民币币值作出反应；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4月15号在中国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政治安全为根本的概念。中国媒体报道，一些地方政府和基层官员最近采取包围中央纪委巡视组的手段，阻止民众接触巡视组反映情况。各位听众，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先关注乌克兰的局势。首先是一条新闻，亲俄罗斯的武装分子星期三乘坐插着俄罗斯国旗的装甲运兵车开进靠近边界的乌克兰城市斯洛文斯克。这些武装分子自称是倒戈支持亲俄罗斯抗议者的俄罗斯军人。乌克兰军人，亲俄抗议者已经占据了当地的几座政府建筑。另外，亲俄武装分子占据了顿涅茨克的市长办公室和市政委员会办公楼。当地的分离主义分子要求就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举行公投。与此同时，乌克兰星期二在斯洛文斯克等城镇发动了政府所说的反恐行动，试图夺回抗议者占据的政府建筑。至于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开枪，是否造成伤亡，以及冲突双方谁控制了哪些地方，媒体都有不同的报道。北约秘书长拉斯姆森说，针对俄罗斯的行动，北约已经决定立即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在东欧的军事力量。
We will have more planes in the air, more ships.
我们要在空中部署更多的飞机，在海上部署更多的军舰，在地面加强备战，比如增派空警和飞机前往波罗的海地区。如果有要求，在波罗的海和地中海等地也部署军舰。
俄罗斯
总统普京星期二说，乌克兰危机不断扩大，国家已经处于内战的边缘。克里姆林宫说，普京是星期二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的时候说这番话的。普京指责乌克兰政府对亲俄示威者动用武力，走向反宪法之路。亲俄抗议者占据了乌克兰东南部10个城镇的政府建筑。克里姆林宫说，俄罗斯和德国领导人希望欧盟、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星期四举行的日内瓦会谈将显示寻求和平解决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乌克兰官员指责俄罗斯正在向乌克兰输出恐怖主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特种部队进入乌克兰从事破坏活动，并且向东部地区的分离势力提供武装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反恐中心领导人科鲁托夫星期二表示，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俄罗斯军人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星期天有150人，星期一已经能达到300人。克鲁托夫正在指挥乌克兰东部针对分离势力的军事行动。他说， 对于俄罗斯的特种部队来说，他们穿越目前严密把守的两国边界进入乌克兰十分容易。克鲁托夫承认，这些俄罗斯特种部队拥有在许多热点地区的作战经验，他们都训练有素，乌克兰军人对手的专业水平非常高。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乌克兰临时政府第一副总理亚列马在同一天表示，俄罗斯特种部队指挥和参与了占领东部地区政府建筑的行动。亚列马说，我们已经辨认出了在斯拉维尼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武装人员，他们都是驻扎在俄罗斯莫斯科郊外库宾卡基地的俄军第45近卫伞兵团的军人，所以这支部队现在已经在乌克兰境内。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向媒体透露了多个电话监听和互联网的通信记录，显示在莫斯科的俄罗斯议员、官员和军事将领如何与顿涅斯克地区的分离组织以及俄军特种部队协调讨论武器弹药的补给、资金援助以及如何利用新闻媒体等问题。乌克兰临时政府总理亚参纽克星期三激烈抨击俄罗斯向乌克兰输出恐怖主义，并支持东部地区的武装人员。普京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指控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活动非常荒谬。他说，俄罗斯总统和外长都强调过，乌克兰境内没有俄罗斯军人。与此同时，顿涅斯克的分离势力星期三再次呼吁普京出兵乌克兰。一名俄罗斯学者说，在星期四的普京同民众对话的电视现场直播节目中，很可能普京会宣布出兵乌克兰。乌克兰军事学者德姆丘克说，一个月前俄罗斯也曾否认向克里米亚派遣军人，除了俄军第45近卫伞兵团外，俄罗斯军事情报总局下属的第二特种作战旅以及另一支特种部队目前也在乌克兰东南部活动。德姆丘克说，俄罗斯仍然在同乌克兰相接壤的哈尔科夫、顿涅斯克州等地集结大批军队，他们正在为大部队入侵乌克兰做准备。乌克兰东部的动荡局势主要集中在顿涅斯克、卢甘斯克和哈尔科夫三个州，其中顿涅斯克地区的局势最为严峻，当地已经有9个市镇的建筑物或是警察局被分离势力占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韩国海洋警察厅说，一艘渡轮星期三在韩国南部沿海沉没，至少4人死亡，近300人失踪。这艘载有超过459人的渡轮在从仁川驶往旅游胜地济州岛的途中沉没，大多数乘客是中学生。有关官员说，有超过160人获救，4人被证实死亡。人们担心很多人被困在沉船当中，或是漂流在周围的大海里，附近海水温度只有12摄氏度。韩国海军的海豹突击队正在搜寻那艘沉没的船只，但是有关官员警告说，那些困在船里的人可能已经死亡了。数十架直升机和这个数十艘的船只呢，包括美国海军一艘2栖突击舰参加了搜救的行动。幸存者被带到附近的真岛，沉船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搜索马航失踪班机的无人潜艇星期三再次被迫缩短水下作业时间。澳大利亚搜索协调中心说，蓝旗211深海无人潜水器因出现技术故障，不得不浮出水面，但是随后再次深入海底继续搜索。协调中心没有解释潜艇一度中断搜索的技术原因，以及中断了多长的时间。该中心还说，有关当局对蓝旗21获取的数据进行的初步分析没有重大发现。星期一，蓝旗21首次执行搜寻任务，但是6个小时之后，这艘无人潜艇因该海域的深度超过4500米运作限度而终止了搜寻的行动。蓝旗21深海无人潜艇利用声呐来获得南印度洋海底物体的三维图像。据信，失踪的波音777客机坠毁在这片海域。美国海军官员警告说，蓝旗21可能需要长达2个月来搜寻600平方公里从未经过测绘的海域。 星期三，14架飞机和11艘舰船继续寻找失踪客机残骸，并且探测黑匣子信号。但是有关当局表示，水面和空中搜索行动不久就将结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速放缓，为18个月来的最低点，并且未来仍然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中国最新公布的 GDP 数字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幅为7.4%，低于2013年第四季度的7.7%，为过去18个月来的最低点。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说：“
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2821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4%。”
尽管这一增速超过市场预测的7.3%，但分析人士指出，到今年中，中国经济将继续失去增长势头。郑兰运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承认这种经济下行的压力。
总之，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继续取得新的进展，但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仍然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仍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
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展望各持己见，一些人预测经济增长趋于稳定，政府将维持现有政策不变。另外一些人认为政策放松是当务之急。香港汇丰银行经济学家约翰朱说，稳定中国经济发展仍然需要一些政府的支持。
我认为3月份经济活动的数据仍然很脆弱，还能够看到一些放缓的趋势，而且出口和 M2 增长的数字也比较疲软，因为我们仍然认为需要政府的帮助来稳定增长。
不过中国领导人目前看来可以容忍目前较缓慢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排除采取任何重大刺激手段的可能性。但本月早些时候，中国出台了一些温和的刺激方案，增加铁路项目和低成本住房建设的开支。美国之音新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是跟中国经济相关的报道。美国再次批评中国有意严重压低人民币币值。中国外交部星期三作出回应，强调将继续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希望美方能够以合作的态度与中方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星期二批评中国严重压低人民币币值，不过仍旧没有把中国列为操纵货币国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也就是4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对此做出了回应。华春莹说，中国将继续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个大的方向不会改变，希望美国方面正确认识并且妥善处理人民币汇率等经贸问题，以合作和建设性的态度与中方共同努力，不断促进中美经贸合作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美国财政部在敦促中国不要干预汇率的同时，注意到中国上个月再次扩大了人民币对美元每日汇率浮动的范围。华盛顿对这一举措表示欢迎。一般认为，压低人民币币值能够使中国产品得以在美国市场价格较低，同时让美国产品在中国市场的价格偏高。彭博新闻社4月16日的报道说，美国正在寻求扩大海外销售，以此进一步推动正在复苏的美国经济，因此势必将目标对着那些长期拥有庞大贸易盈余的国家，其中包括中国。报道援引美国投资专家比安科的话说，对中国操纵人民币币值问题持一株批评的那些人只是鼓噪，从来没有对中国提出任何具体指控。美国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那就是希望美元对人民币贬值。报道显示，美中围绕人民币币值问题最新一轮交锋于4月11日
20国央行行长华盛顿会议有关。这次会议发表的共同声明强调，要促进各国灵活汇率政策，以此扩大并且平衡全球的经济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最近在美国一次有关中国金融改革的论坛上表示，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会更好、更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发展正在以市场为导向。他说，对中国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观察应该放在一个中长期动态时间框架内。另外，前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道葵最近对美国之音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长期困惑中国经济和政策决定者的一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前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华盛顿表示，中国目前进行的经济改革能否成功，归根到底要看中国当局是否允许竞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保尔森4月15日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出席一个研讨会时表示，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没有动力了，难以为继。但是好消息是，与美国的政客所不同的是，中国领导人非常务实，而且非常清楚中国的问题所在。坏消息是，对一个总产值达到9万亿美元的经济体进行改革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Question is, it's so complex.
问题在于这些改革如此复杂，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是否会获得成功呢？在我看来，归根结底，要看是否有竞争，就是这么简单。
As plain and simple as that.
在保尔森看来，有3项指标可以判断中国是否允许经济竞争。一是要看中国是否会把能源和金融等关键行业开放给私营部门来竞争。其次要看当局是否对国有企业进行约束，并继续进行国企改革。第三要看他们是否会开放市场，允许来自国外的竞争。这位去过中国100多次的前财政部长认为，中国存在2种改革者，一种是假改革者，另一种是真正的改革者。他说，就像朱镕基总理当年利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机会来推动国内的经济改革一样，习近平政府可以利用美中双边投资协定来推动改革获得成功。他认为，这个投资协定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好处，包括提高经济的效率以及建立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对于中国目前致力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保尔森所担心的是什么呢？
What I worry about is this is such a big agenda.
我担心的是，这是一个如此庞大的议程，它会涉及强大的既得利益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抵制和政治上的阻力，因此要颇费一些周折来完成这件事。
It's going to take some doing to get it done, and it's complex.How you sequence these reforms?
在谈到习近平政府对民众进行政治压制和信息管制的问题时，保尔森表示，习近平在中国很受老百姓的欢迎，但是他认为，随着中国日益走向市场化的经济以及更加融入国际体系，中国的政治体系也需要演变，需要变得更加开放和具有包容性。保尔森2009年卸任财政部长后，在芝加哥成立了独立的非营利机构保尔森协会，致力于推动全球的环境保护以及美中两国经济的持续性发展。VOA 卫视莉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个星期二开始出访日本、韩国等亚洲的国家，试图让亚洲地区的盟国感到放心。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奥巴马的行程安排不包括中国，不过在他的亚洲之行期间，中国将是奥巴马和盟国挥之不去的话题。中国目前正试图控制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部分海域，美国削减军费让亚洲伙伴担心，华盛顿的防卫承诺可能靠不住了。 传统基金会的布鲁斯·克林纳表示，
我充分地相信奥巴马总统将会发表一些大胆的言论，让我们的盟国放心，表明我们实力仍在，跟原来一样的能跑能跳。不过呢，他们是不是相信这一点就是另外的问题了。我们的盟国和我们的对手是一样，可以像我们在华盛顿这边的人一样，很容易读懂美国的预算清单。
奥巴马总统将在日本、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停留，这些国家和中国有着悬而未决的领土纠纷。国防部长哈格尔刚刚访问了中国，并表示美国并不把北京看作是敌人，不过奥巴马政府把军力不断增长的中国视为潜在的威胁。华盛顿决定不打击叙利亚政府军，而且没有向乌克兰提供重大的军事支援，这让人们怀疑美国是否会出手援助亚洲盟国。亚洲问题专家拉特纳表示，
显然在有关叙利亚和乌克兰的问题上，人们大谈特谈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提出了很多疑问。这次访问显然是发出信息，表明美国在亚洲仍然坚持承诺并保有强大实力。
这个讯息对日本来说尤其重要，日本是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主要盟国，也是奥巴马总统此行的第一站。奥巴马在日本将努力加快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贸易协定的谈判进度，而贸易也是他接下来访问韩国时的议题。他在韩国还将讨论朝鲜问题，并试图缓解首尔和东京之间的矛盾。两国关系由于日本在二十世纪前半叶暴行的这段历史记录而陷入紧张。奥巴马将是1966年以来首次访问马来西亚的美国总统，他的最后一站是菲律宾。美国几十年前关闭了在菲律宾的永久军事基地，不过目前正在谈判以轮调的方式在菲律宾部署军队、战机和军舰。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美国和北约撤出阿富汗的日子逐渐的接近，中国也准备在阿富汗的未来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中国政府最近表示，将首次举办亚洲之心阿富汗和平进程部长级会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和北约盟军预定在年底前撤出阿富汗，不过塔利班和激进分子的致命袭击并没有随着喀布尔寻求对冲突的和平解决努力而放缓。区域国家担忧阿富汗可能重返1990年代的内战，而与阿富汗接壤的中国更忧虑绵延不断的冲突可能蔓延到西部以穆斯林为主的新疆地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年二月对阿富汗罕见的访问被视为是一个旨在稳定阿富汗局势的努力。他在与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的会面中强调，一个和平稳定的阿富汗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极为重要，并表示中国将坚定支持阿富汗内部的政治和解与和平重建。巴基斯坦参议员、巴基斯坦中国研究所所长侯赛因说，中国过去在阿富汗没有军事参与，因此得以正面参与阿富汗问题。侯赛因说，
With the expected transition,
中国是和阿富汗交界的唯一大国，中国也是在阿富汗没有额外军事或者战略负荷的主要国家，他们过去在阿富汗没有负面参与，所以中国现在有非常正面的形象，他也是阿富汗最大的经济投资者。
前巴基斯坦外交秘书萨姆萨德·阿哈迈德德认为，中国加强参与阿富汗事务有其自身的安全考量。
随着阿富汗即将来临的过渡期，中国作为一个区域主要国家，自然要准备在它后院的西部边界重要战略地区采取平衡性的作为。
自2001年至今，中国对阿富汗的重建投入大约$2.5亿，对其安全支持主要在于打击毒品方面的培训。不过，中国在阿富汗北部阿姆河油田有一个$7亿的钻探合同，并且在艾纳克铜矿有一个$30亿的开采项目。中国外长王毅在三月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记者会上表示，将在今年八月首次举办伊斯坦布尔进程的阿富汗问题外长会议，为阿富汗政治和解与和平重建凝聚国际共识。王毅说，阿富汗的和平稳定与中国西部安全息息相关，中国将与包括阿富汗在内的周边邻国一起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一组跟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4月15号主持召开了中央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习近平对这个委员会的定位进行了诠释，也就是对外也对内，内外兼修，首次提出了政治安全为根本的概念。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中共11届三中全会以后成立的。这个委员会成立之后，引发了外界很多猜测。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5号在北京召开了首次会议，使得外界对这个委员会的功能以及定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习近平在11届三中全会之后，集5个主席的权力为一身，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习近平15号在北京主持召开国安委第一次会议，除了没有用到他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头衔之外，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国安委的另外两个副主席李克强和张德江也出席了会议。新华社没有报道出席会议的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名单。习近平在国安委的第一次会议上对国安委的定位做出了明确的阐述，这个委员会不仅是对外，更重要的是对内。环球时报在一篇社评中称内外兼修。习近平在国安委的首次会议上提出了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政治安全为根本的理念，反映出这位中共最高领导人意识到中国崛起所引发的国际社会的疑虑，以及中国社会在转型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现实。环球时报承认，中国舆论目前所聚焦的安全问题以个人生活领域的安全最为集中，如食品安全、水安全、空气安全、治安环境等。北京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称，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现代高风险的社会。
我们说中国是个高风险社会，而这个风险是现代高风险，就是传统社会你没有啊。现代高风险当然从全球的风险就是核扩散、核事故、核恐怖袭击、核泄漏。对于我们中国最大的风险当然就是北朝鲜，北朝鲜它已经进行了3次核试验，很可能它进行第4次，是吧？如果它一旦出现了核事故，我们这中朝边界啊、辽宁啊什么的、吉林啊就麻烦了。微观的风险当然就是食品的安全啊、饮水的安全，特别是空气。所以说这霾成为我们去年的一个最敏感的词儿。现在有人说了，霾你不能随便说了，那是敌对势力，是吧？恶毒攻击伟大的我们的祖国呀，说你们解放64年了，是吧？你们把这口气儿都给搞没了，所以现在已经成了政治问题。
习近平在报告中提到了国安委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环球时报的社评认为，这种安全观比较容易被民众接受，但是习近平提出的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的提法比较不容易被人理解。习近平提出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并把政治安全放在了第一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在接受中国官方媒体采访的时候承认，由于时代的发展，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多了，包括资源、能源、生态安全等等，导致中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问题和局势更加复杂。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11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进行的改革至今仍然是摸着石头过河，只提经济改革不提政治体制改革的做法，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损害了执政党的公信力。当年胡耀邦力图从平反前30年的冤假错案为契机，推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反被废除。这位前中共总书记至今仍然受到民众的怀念。习近平召开国安委第一次会议，恰逢胡耀邦逝世25周年。北京外媒注意到，中国国家媒体没有对这个意义重大的纪念日进行任何报道。 胡耀邦共青团系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于星期五拜访了位于中国湖南的胡耀邦出生地。中国网站上许多对此的报道随后被删除，但网络上对胡耀邦这三个字并没有作为敏感词加以过滤，侧面说明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对胡耀邦进行了低调的纪念，同时也出于对政治安全的忧虑，担心民众会借纪念胡耀邦表达对腐败的不满，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据中国媒体报道，在中共中央纪委巡视组最近进驻河南郑州之后，一些地方政府和基层官员将多年练就的阻挠拦截民众上访的本领用在了中央巡视组的身上，采取包围巡视组的手段，阻止民众接触巡视组反映情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报道，在胡锦涛时代维稳思维模式下盛行的地方政府非法阻截民众上访的手段，近期被用到了三月底进驻河南郑州的中央第八巡视组身上。在巡视组驻地黄河迎宾馆门口，近来每天围满了值班蹲守的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成为河南基层官员最密集的区域，有时可多达百人。这些基层官员在那里是为了保护巡视组，拦截其他试图进去向巡视组反映情况的人，严防可能导致一些官员翻船的线索被巡视组掌握。尽管河南省委书记三月底在中央第八巡视组巡视河南工作动员会上提出了端正态度、积极配合、促进工作的三项要求，而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就配合做好巡视工作也提出要求，不过地方政府看来还是有自己的对策。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地方上在中央领导人到基层视察调研时采取敷衍、造假甚至蒙蔽手段的风气由来已久，至今无法纠正。他说，
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屡见不鲜。中央领导到地方上去视察也被围追堵截，不让各种人士靠近，包括朱镕基总理下去，包括温家宝总理下去，都存在着这样的严重的问题。我想他们也会清楚这样的。
开创理工大中国学研究的胡星斗教授表示，中央不能再无视长期以来的逍遥法外的解访问题，需要真正下决心遏制住阻挡民意上达的解访。他表示，中央巡视组应该巡视的一个方面就是解访行为本身。另外他说，要彻底解决问题还是要从制度上下手。他说，
关键就是中国还是要建立一个常规的言论通道，要让媒体能够正常的反映民众的呼声，要让人大代表真正的选举产生能够代表民意，还是要朝着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的方向迈进。
有报道说，中央巡视组进驻河南一周，就有两位河南地方官员被调查。四月四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河南省新乡市副市长贾全明、三门峡市政协副主席李平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而这足以让一些官员胆战心惊。新京报近日发表《巡视组门前解访是心虚吗》的评论，认为到巡视组驻地解访侵犯公民基本信访权利，是一种在民众投诉面前心虚的表现，这是一封不打自招的自我举报信。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对本星期取消与英国的人权对话作出解释，理由是 反对英国最近发表的一份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报告。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北京的报道。
外界曾预计原定星期三举行的中英人权对话将就北京的一些敏感议题高调交换意见。英国首相卡梅伦曾把这次人权对话说成是他去年12月访问中国的一个重要成果，但是英国官员星期一说北京突然取消了人权对话。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在外交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谴责英国上星期发表的年度人权报告，这份报告把中国列为值得关注的国家。
最近英方呢发表了所谓的涉华的人权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说三道四，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无理的指责和污蔑，中方对此当然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
中英人权对话在卡梅伦首相去年十二月访问北京之后被恢复，此前两国外交关系因卡梅伦于2012年会晤到访的达赖喇嘛而遇到麻烦。英国最近发表的人权报告指出，中国加强对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的限制，以武力镇压西藏和新疆的民族骚乱。人权观察的亚洲资深研究员尼古拉斯·拜克林说，中国取消人权对话可能是因为英国最近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提议为活动人士曹顺利默哀。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3月14号在被中国当局关押期间去世。
Basically trying to intimidate and punish the UK for its...
拜克林说，中国试图恐吓并惩罚英国，因为他支持反政府组织在人权理事会上为这位活动人士去世举行一分钟的默哀。英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对中国政府上星期单方面推迟定于4月16号举行的对话感到失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4月15号前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病逝25周年的忌日，北京一些自由派人士举行聚会纪念胡耀邦。另外，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近日接受港媒采访的时候，就因悼念胡耀邦逝世而引发的六四学运质问当年学生何罪之有，怒斥掩盖六四真相。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作为上世纪80年代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胡耀邦，思想解放开明，是改革开放早期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大论战的执行者。1987年却被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被党内保守派元老逼迫辞职，1989年4月15日病故。胡耀邦逝世直接引发北京各大高校数万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进而演变成震惊全球的八九民运以及随后的六四屠城事件。因此胡耀邦的忌日在中国大陆一直非常敏感。胡耀邦三子胡德华4月14日在接受香港明报采访时表示，他对要求纪念其父亲、要求反腐败的学生所受的待遇感到不可思议，如今应当给学生历史的评价。胡德华质问说，学生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你说清楚，风波算是什么罪，死掉的人也没个说法。他认为掩盖六四真相是对死难者生命欠缺敬畏。报道还说，胡德华认为胡耀邦的理念就是人的解放，全方位精神上思想上的解放，每个人拥有不被随便限制自由的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另外，为悼念胡耀邦逝世25周年，胡德华作为胡家代表和包括前共青团中央领导人子女在内的几十位人士，星期二上午在江西省共青城胡耀邦墓祭拜。胡德华星期二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父亲胡耀邦一生追求真理，尤其关注人民的疾苦，在面临困境下竭尽努力改变国家。他说，
对真理的追求吧，
对人民的热爱，对人民的疾苦的这个，看到这个人民生活不好，他是很难受的。
江西省共青城隶属九江市，是1955年上海青年志愿者来此拓荒而成。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曾多次视察。胡耀邦1984年题词命名，胡耀邦逝世后按其遗愿安葬于此。另外，中国文革研究者朱毅在4月15日当天，代表被软禁在家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作家老鬼、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生前好友姚坚富、前中国作协副主席、自由派文人刘冰燕的女儿等20多人，向共青城的胡耀邦陵墓敬献了9个花圈和挽联。朱毅星期二中午对美国之音表示，
今年我召集的这些祭祀啊，胡佳的、姚建福的、刘冰燕女儿的、高宇的、老鬼的，都集中在胡耀邦大人性、他的宽容这个层次上面。这也跟当前这个形势、新公民运动遭到粗暴的打击相联系。
此外，前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坚富星期二下午向美国之音透露，包括自由派标杆性杂志《炎黄春秋》的副社长杨继绳、中国法学前主编郭道辉、现代史史学家杨天石、前中央党校教授杜光等20余人，星期二中午借聚餐机会，自发地举行了一个纪念胡耀邦逝世25周年的聚会。姚坚富说，前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和资深媒体人高瑜也参加了聚会，但此前曾受到警告。而因6·4事件被判刑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赵紫阳助手鲍同则被软禁在家，未能如约赴会。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泰国两名记者因为报道泰国安全部队据说参与从缅甸贩卖罗兴亚穆斯林而受到刑事起诉。有关贩卖罗兴亚人的消息最早是路透社报道的。路透社有关罗兴亚穆斯林的报道本星期荣获普利策国际报道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科尔本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泰国海军控告泰国记者楚提马和澳大利亚编辑莫里森刑事诽谤和违反泰国的电脑犯罪法。这两个人一直为独立新闻网站普及网追踪报道罗兴亚人的困境。这个新闻网站是前报纸编辑来自墨尔本的莫里森5年前创办的。莫里森说，泰国海军的指控可疑，似乎是要迫害罗兴亚人问题上向路透社记者和其他记者提供了帮助的楚提马。
I have no doubt about it. I am sure that the manner in which Kunoi has helped open up.
他说，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楚提马帮助国际组织了了解罗兴亚人的故事，是他让国际媒体注意到罗兴亚人的处境。我确定这是我们被迫害的原因之一。楚提马和莫里斯去年发表的报道引述了路透社的资料。报道说，在罗兴亚穆斯林大批逃离缅甸的时候，泰国海军人员有系统的与人口贩子勾结获利。缅甸近年爆发民族冲突，导致数千名罗兴亚人常常乘船离开缅甸。罗兴亚人是缅甸境内的少数民族，缅甸拒绝给他们合法的公民地位。路透社有关罗兴亚人逃离缅甸在海外寻求庇护的系列报道最近荣获普利策国际报道奖。路透社的报道说，泰国海军跟人口贩子合作，把罗兴亚人送往原始丛林营地，直到其家人支付赎金为止。澳大利亚人莫里斯说，对他和楚提马的指控是虚假和站不住脚的。他赞扬路透社获奖，但是他说，路透社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对独立新闻网站普及网提供支持。总部设在伦敦的路透社 没有就两位记者被告发表任何评论。泰国海军没有对路透社采取行动。莫里森认为他们被告是因为有人把英文报道翻译成泰语时出现翻译错误。他说，由于他的网站几年来一直报道罗兴夏人和贩卖人口问题，泰国海军控告他们是为了关闭这个网站。
This is all about one paragraph from Reuters that has been mistranslated.
那是因为路透社报道中的一段话被泰国皇家海军翻错了。这段话的英文并没有提到泰国皇家海军，但是在交给泰国警方的泰语版的文中，泰国皇家海军被提到了三次。我要说这是陷害，泰国皇家海军企图关闭新闻网站普及网。被告的楚提马和莫里森得到了广泛支持，对他们表示支持的有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联合国人权团体和泰国自己的人权委员会。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亚洲部副主任菲尔·罗伯逊说，泰国海军看来企图向普吉旺新闻网施加压力。
I think this is a little bit about Thai Navy payback, where, you know, the Phuket One has been a thorn in the side of the Navy.
在罗兴亚人问题上，这个新闻网站多年来一直是泰国海军的眼中钉、肉中刺。海军要报复，所以设下圈套。可悲的是，泰国政府、检察官和政治领袖都袖手旁观，虽然这会给泰国的新闻自由留下一大污点。如果法院认定罪名成立，楚提马和莫里森会因电脑犯罪获刑五年，因诽谤罪获刑两年。泰国在记者无国界组织2014年发布的180个国家新闻自由排行榜上排行第130。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东部城市波士顿正在准备举行2013年爆炸案发生之后的首次马拉松比赛。那次恐怖袭击造成3人丧生，265人受伤。本年度的波士顿马拉松将在4月21号举行，有大约36000人报名参加，比去年多出了几千人。有关的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家名叫马拉松运动的商店离波士顿马拉松赛的终点线不远。去年4月15号，一枚炸弹爆炸的时候，商店成了临时急救室。经理沙恩奥哈拉说，当一些重伤员被抬进来的时候，他的店员把衣架上的一些运动服装撕碎，用来包扎伤口。
有个伤员就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还有一个在那边的角落。我身边有个伤员在长凳上，还有一个在地下室。外面的场面是我此生见过的最惨烈的，我看过的战争片不算，这可完全是现实生活。
奥哈拉的那一段经历让他受了心理上的刺激，至今仍然在康复中。去年的马拉松参赛者希瑟·阿伯特是很多被炸断腿的受害者之一，他的左膝以下被截肢，装上了一个仿真假肢。
我觉得今年的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比我原先预想的要激动一些，因为它让我回想起我去年此时正在做的事情。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拥有两条腿的时间只有几个星期了。
阿伯特参加了星期二为袭击死难者举行的追思仪式，和他在一起的是彼得·里德尔。袭击发生之后，里德尔等人帮助把阿伯特转移到了安全的地点。在追思仪式上，副总统拜登称颂了美国人面对可怕的残杀所展示的勇气，并赞扬今年有更多的人报名参加比赛。
我觉得今年的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比我原先预想的要激动一些，因为它让我回想起我去年此时正在做的事情。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有两条腿的时间只有几个星期了。
阿伯特说，他计划星期一到那条终点线去观看两名首次参加波士顿马拉松的人跑过终点。一年之前，他们是第一批跑到他身边施救的人。
I'll be watching Aaron Chatham.
我要看艾琳·卡萨姆这位女士是最初发现我躺在地上倒在终点线另一边的人，这是她第一次参加马拉松比赛，彼得也是如此，所以我真的很兴奋那天能跟他们在一起。
当局加强了今年波士顿马拉松赛的保安戒备，部署在波士顿的警察人数将会增加，在马拉松比赛沿途将禁止携带背包、瓶子和罐子。据信，爆炸嫌疑人当时把土制的炸弹装在他们的背包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正在庆祝逾越节，纪念3300年前犹太人从埃及人的奴役之下被解救出来。据经文记载，上帝帮助了犹太人，让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下逃脱智库，穿越红海，进入沙漠。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说，犹太人出逃的故事与其他试图逃离奴隶般处境的人有异曲同工之妙，请听报道。
逾越节的准备工作包括宰杀羔羊和烘烤无酵饼，
这些叫做信仰的食物，就像我们的先人一样，他们怀着坚定的信仰，对上帝的信任，离开埃及，进入沙漠，而他们随身携带的就是这种无酵饼。今天我们庆祝逾越节的时候，会一起吃无酵饼，重温当年的景象。
传统上，在持续7天的逾越节期间，人们不能吃任何含有酵母的食物。很多犹太人社区在逾越节前会象征性的焚烧酵母。克莱因是耶路撒冷一位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
这是象征性的烧掉酵母，酵母是所有的罪的象征。犹太人祈祷，我们应当把所有的罪烧掉，以完全清洁的身心庆祝逾越节。
在比邻以色列的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一个撒玛利亚人社区，人们正在按照传统方式宰杀羔羊。
这个节日持续7天，第一天是宰羊的日子。在节日期间，我们只吃不带酵母的东西，比如在家里烤制的这种无酵饼。
庆祝逾越节的不只是犹太人。上星期五，在以色列内盖夫沙漠一处拘留中心外面，几百名被拘留的非洲移民在一起吃着无酵饼，讲述逾越节的故事。尽管以色列千方百计阻止人们从埃及移民以色列，同时遣返非法非洲移民，但每年仍有成千上万的人进入以色列。萨利曼就是其中之一。
你们犹太人要求离开埃及，我们也要求离开自己的国家，因为那里的情况太糟糕了。圣经说，不要对陌生人施恶，不要做那些事，因为你们也曾经生活在埃及。所以我告诉犹太人，不要忘记圣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蒙面的亲俄分离分子星期三在乌克兰东部夺取乌克兰军队的装甲车，这是乌克兰试图夺回被亲俄武装分子占领的城镇所遭受的屈辱性的挫败。在斯洛文斯克附近，装甲车中的乌克兰士兵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他们让武装分子把俄罗斯旗帜插在装甲车上，并且由武装分子开着车载他们进城，他们受到欢呼的支持者的欢迎。还有报道说，一些乌克兰军人在和亲莫斯科的人对峙的时候临阵倒戈。星期三，载有超过462人的渡轮在韩国南部沿海沉没，有将近300人下落不明，大部分是高中生。海岸警卫队官员称，已经有174人获救，4人死亡。人们担心很多人被困在沉船中，或者漂流在附近的大海。在疑似激进分子实施了一系列致命袭击，并绑架了100多名女学生之后，尼日利亚总统古德勒克·乔纳森召集他的国家安全会议成员星期四在阿布贾开会。一名总统顾问表示，乔纳森总统将审议安全措施和行动，以便确定今后的最佳行动方案。总统顾问阿巴提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总统游击队星期一在东北部博诺州大规模绑架中学女生一事感到关切。阿巴提说，乔纳森总统已经命令安全部队尽最大努力营救这些学生。中国经济呢，今年第一季度增长速度为7.4%，这一速度呢超过了经济学家的预期，但是低于2013年第四季度呢7.7%的增长速度。 搜寻失踪马航班机的工作星期二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南印度洋的这片搜索区域对于小型机器人潜水器来说太深。美联储主席耶伦说，预计通货膨胀将从目前的水平缓慢上升到美国央行定下的2%的目标。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